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年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等一下要放我的第一档。在讲道之前，我们在这个宣教月的第一天，我们来一起来纪念一位曾经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中国福音会的宣教士陈辉明牧师。1993年，双双有着高等学历的陈牧师和他的师母陈玉山，他们放下在台湾舒适的生活，他们将幼小的孩子托付给老人，他们就进入中国大陆传福音。最后十年里面，他们被差派在烟台服侍。今年6月28日的那个主日的下午，劳累交加的宣教士，他没有力量去参加下午的聚会，躺在家里休息。谁知道他就不能够再站起来，他结束了自己在地上60年的路程，他回了天家。这位宣教士曾经多次来我们教会讲道，为我们讲课。我也记得，当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牧长之间、我们的执事之间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曾经在我们中间带过专门的培灵的会。我自己和建华也曾经去烟台和他一起侍奉过3-4天。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的正式的名字，我们教会把他叫炮陈，或者我们叫他陈仰恩，一个基督徒，隐名埋姓，默默无闻，为主一直奋斗到他倒在宣教工厂上。下面我们大家要看一个片段，这是烟台的大学生们在追思礼拜上为他制作的短片，盼望宣教士今天继续给我们每个人讲话。我相信我们大家看这个片子的感觉，可能和制作这个片子年轻人的感觉会很不一样。我在过去一周里头准备一个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换下一页，真的想到陈祥恩宣教士他自己所说的中继圣贤，他自己实在是谦卑，他没有认为他做了什么，他说他只不过是步前人的脚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大家刚才一起读过这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中间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大家觉得非常难解释的，但是我今天可能不会在这个经文的神学上做很多的解释，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宣教月的第一天，我会向大家介绍更多的宣教士的情况，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中继圣贤，让我们可以跟着神，跟着耶稣基督，把他要我们走的路走到底。来，换下一页。在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其实重要的经文来自于两段以赛亚经文，有一个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的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再换下一段。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是来自于刚才我们的赞美敬拜团队，他们所给我们讲的，在以赛亚书的6章8-13节。我实在谢谢赞美敬拜团队和诗班，他们在上一周为了这个主日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也谢谢我们教会的音响同工，他们也为了今天做了很多的准备。 请问这些同工们，他们做这些准备中间，他们没有困难吗？他们有困难。请问陈养恩宣教士在他的施工工厂上没有困难吗？他有很大的困难。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弟兄姐妹在最后结束的一段的经文放的是你们要合一呢？因为那些青年人他们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陈宣教士是被他们气死的，因为他们不天性化，因为他们不顺服，因为他们在教会里边有人想另做一套。我记得我当时和建华去见他的时候，我看着他每天是乐呵呵的，我就问他说，看来你所想做事都能做成，你很喜乐。他迟疑了半天，他说其实我经常想撂下担子不干，他说太难了。他也发出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全心摆上的人，他在某一个阶段他一定会问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成为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主啊，要到几时呢？可是当这些宣教士们做这样呼喊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信心的呼喊，他们没有因为困难他就退下去了，他们知道两点，传福音必然面对罪恶的挑战，挑战之大，靠我们自己是没有人能站立得住的。但是神把我们摆在那个罪恶的世界中间，是要叫我们去堵破口。所以他们为了高举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荣耀，他就必须在那里建立。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想站立又站立不住的时候，可是又不能不站立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说，主啊，你在什么地方？他说，主啊，你要叫我坚持到什么地方？很多宣教士就在那样的工厂上坚持到他们倒在那个工厂上，他们没有退缩半步。我相信这个是今年我们的宣教月，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来换下一页，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那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以能够出来做事工的一个过程。我想快快的和大家来回忆，首先是神的拣选，我们才有可能到神的面前，是神他主动的免去了我们的罪。以赛亚是当他经过了火了以后，他才发现自己这样一个口唇不洁的人生活在口唇不洁的世界里边，他这样一个罪人生活在有罪的世界里边的他，居然被神拣选。当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的时候，神才开始呼召说，我可以差派谁呢？有人讲说，我怎么老听不见神对我的差派？盼望我们大家再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我们。当神差派的时候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刚才长老在祷告中间说，庄稼多工人少，可以差派谁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神在差遣他出去以前没有给他说，你出去以后我保你一帆风顺。神说，你在中间你会遇到那些百姓，你给他讲他们不听，你给他们说他们拒绝，他们会羞辱你，他们会打击你，其实甚至就是在自己的教会里头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你会觉得，主啊，他们是我的同工，他们为什么拦阻我？可是主说，你要去，你要去，使命是困难的。所以以赛亚问说，这么困难的使命，你要让我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在以赛亚书里头，神说，一直坚持到那些罪恶被毁灭，但是那些圣洁的种类会被保存下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是神在这罪恶的世界里边所保留的圣洁的种类？ 他保留我们干什么？他保留我们是要叫我们继续来挽救那许许多多的人。关下一页。传福音必然会面对罪恶的挑战。我们大家最不愿意接受的一段经文，可能就是以赛亚说，是神叫这些人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大家会想到说，你既然不医治他们，你何必要叫我去传福音？既然是神让他们心里坏了，那这个事情怪神呢、啊、不能怪这些人不信主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站错了立场。这一段经文如此的重要，影响如此的大，以至于在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在重复这段话。如果你们大家下去自己去看马太福音13章的14节到15节，马可福音的14章12节，路加福音的8章10节，使徒行传的28章25到27节，罗马书的11章8节，申命记的29章4节，以西结书的2章1到7节，12章1到2节，都在讲同样的题目，说神让他们心里将刚硬。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问？来，换下一页。当我们问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我要说我们已经站错了立场。关于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在前一个阶段，如果你上过康乃昌牧师的神学课程，我相信你们记住康乃昌牧师讲过，说这一段话非常的不好讲，争论很大，但是他也给了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我记得他当时是说，这段经文表明神要叫那些抗拒堕落的人让他抗拒到底，堕落到底，让他自己有一天终于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会想到神的恩典。他就像说一个小孩子，他犯了错误，爸爸妈妈刚要扬手打他，小孩说啊，好了，我认错，然后家长就不管他了，结果他就又去犯错。他下次犯错了，家长又要认错，他又来认错，然后他又去接着犯错。神就说，好，那我就不管你，你就去错吧，你就一错再错，一直错到啊，在我们这社会中间大概是错到被警察抓起来啊，监狱里啊等等，错到你有各种问题回不了头了。然后神说，我这时候把你齐根铲掉，把你地面上的一切全部砍掉，然后从地上的根重新发芽。因为我们人的根本身是神种的，只是我们后来受到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今天不会在这里为解这段圣经下很大的功夫，但是我要提醒我们大家，当我们对这段经文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说神啊，既然你定下了叫他犯罪，何必说这些人有罪？既然你定下这些人不回头，你何必差我去侍奉？我希望我们从四个角度做一个简单的回扣。第一，其实在以赛亚以前，在以赛亚听到神讲这段话以前，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以色列人有没有看过神的神迹奇事？这里说那个神的膀臂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奇事，仅仅出埃及他们就看见了实灾。可是以色列人悔改了吗？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问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你不怎么怎么时候，其实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只是我们不愿意悔改。举个例子来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里边有这样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向神祷告说，你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回过头以后，我一定向你大大的奉献我的时间、金钱、生命。可是等我重新找到工作，等我重新健康，等我重新站到了教会给我的施工岗位的时候，我向神的许愿一风吹。所以神讲那个话既是预言，也是对历史的总结。 那么第二点，为什么我们遇到所有和神的主权有关的经文我们就会反感？因为从本质上我们认为我们是神，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罪人。即便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看见的是别人的良木，看不见看见的是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的良木。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人对罪的回避到了一个程度，你会在很多的教会里边，在一年的讲道中间听不到讲罪，你会在所有的赞美敬拜的诗歌里边听不到说是人是有罪的，全部在讲神的爱。神的爱没有错，可是神的爱怎么显示？是在人有罪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但是没有，今天教会不要说讲罪，今天教会哪敢去惩罚一个犯罪的会员？你们来到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你们听过教会把哪个会员开除出去吗？我没有听说过。难道我们大家都这么好，我们都没有违背圣经吗？其实这是今天的社会，因为我们都太大了，我们认为凭什么你有这个权利。最可怕的是我们说凭什么神有主权。第三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经验知识判断很有限，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其实很难把神的公义圣洁慈爱全知全能柔合在一起，我们会把这些东西会切割来看。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爱，我们想到神就要救所有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神不应该惩罚人。其实这个是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所谓成功神学，他们就是出于这样子，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被救啊，你别管他好坏啊。其实讲这样的话人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你真的问他哪个人该救，他一定会指出一大批人都不该救。我们人其实必须在神的奥秘面前来谦卑下来。第四，我们并不相信神迹，我们不相信神的预言，我们觉得神讲那东西都是吓唬人的，实际上神真的是在给我们讲话，神真的是在给我们讲话。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身上，包括在我自己身上，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次会向神喊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向神喊过这句话，我觉得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根本没有去传福音，你当然不知道传福音的困难。第二种情况，你受了成功神学的影响，你以为当了基督徒就应该一切顺利，你以为传福音很轻松，结果你刚刚做了一点，遇到一点困难，你想这不对，这不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不该这么困难，你就不做了。第三种情况，你真的是大有信心，圣人也真的保守你，你这一生都一直很顺利，你传的每一个人都信了，你在教会里和每个同工关系都很好，你在社区里没有一个人讽刺你。至少在我的经历里头我还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中间有没有如此有福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很怀疑。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必须面对罪恶的挑战，这个挑战其实不仅仅是从外边来的，首先是从我们自己里边来的，是我们自己。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一个阶段专门为一位叫唐宁的宣教士来奉献，一个年轻人，一个在北京有着很好的工作有着自己事业的年轻人，当四川有地震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房地产的生意放下，他就去了那里，一去就是七年，他就在那个山区里边做福音的施工，他爬山越岭，他在那里做福音的施工，在那里建立教会，他在那里结婚，他在那里生子。在座的各位，我不敢讲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多多的摆上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建华，我们那次在烟台去向陈养恩学习的时候，那天我们到了他的家里，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他说你们是夫妻两个来，今天请你们睡主卧室，因为那天陈师母没有在，我们两个左推右推推不掉，不过他的主卧室实在是卧室，除了一张床一点地方都没有，大概只能卧， 但是他把最好的房给我们了。第二天我们醒来，我们才发现那天晚上他的房子里边除了我们两个和他以外，还有另外五个人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传道人。陈养恩他在他的办公室的桌子下边睡觉。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可以做很多事情。我非常感谢我们教会每一次有传道人宣教士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人愿意跑到洛杉矶把他们接来，然后愿意叫他们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头。弟兄姐妹们，宣教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做，你愿意不愿意摆上？我也接待过宣教士，但是我没有在我的家里在同一天晚上接待四批不同的宣教士。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哎，倒回去，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讲，我们周围有云彩般的见证人，但是我们要不要效法他们呢？我们要考虑，我们忍受罪人的顶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最近刚刚发生的在俄勒冈的枪击案，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凶手在内死了十个人。听说这个凶手进了他自己的教室，拿着枪叫他自己的同学趴下，然后一个一个站起来问，你信耶稣基督吗？你如果信就打在脑袋上，你如果不信，你如果不说话就打在腿上。如果说第一个人糊里糊涂有这样的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被打在头上，我相信后边的九个人一定有人说我宁愿死，我不能放弃信仰。我不知道当时有一天如果有枪对到我的头顶的时候，我会坚持吗？这些宣教士们可以坚持。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罪恶不光来自于外面，常常来到我们里面。虽然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还是罪人。愿神常常更新我们，换下一页。基督徒做的第一切事情都是为了高举耶稣，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特别的提出来说，有些官长他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他就不敢承认，他怕什么？他怕赶出会堂。他说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爱人的荣耀有许许多多的表现，刚才我已经讲到过，我们为了世界上给我们的好处和别人有一样所盼望的东西，我们会放弃耶稣基督。这里特别提到官人，官长中间，我觉得讲到官长的时候好像是对我们这些在北美的中产阶级在讲话。当一个人手里有了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舍不得把它放弃。当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较好，当我们的房子比较大，当我们的薪资比较高，当我们的孩子进了名牌大学的时候，大概要让我们像唐宁宣教士那样把什么都放下，大概不大容易。我觉得神在挑战我们。为什么提到法利赛人？我觉得提到法利赛人是神对我们教会讲话。法利赛人代表的是当时有地位的主流的宗教领袖们。我们今天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一群很属灵的人？其实我们往往会利用我们，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做牧师做长老的这些人，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念过神学，因为我们是教会的领袖，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爱人的荣耀超过爱神的荣耀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就是他做了地狱之子。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信教，我们是信仰耶稣基督活的生命。请大家提醒我们自己，换下一页。即便我们在传福音中间，我们很容易为了人的荣耀，我们做一些违心的事情。我在上个月，我听到西米传出去的这个猜拜出去的宣教士李淑君的见证，我听完的见证我很感动，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资料，我要在我们教会宣教月讲。他就只给我了这几张照片。 他那天感动我的不是他在那里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他一上来他就讲说，弟兄姐妹们，我的见证会让你们很遗憾，因为我的柬埔寨这么多年我没有发展出教会，我没有办任何大型的布道会，我没有能够带起一大批人，他说我做的事情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他告诉我们讲，他在那里的确很累，的确很困难，在那样的国家里边啊，原来的极端的共产国家，当他一夕转变以后是极端的腐败，他为了各地的短宣队，为了教会要在那里建立啊拉法学院，他把很多的精力都用在了和那些官僚们的打交道上头。那些很穷苦的人，穷苦到一个地步吃饭都吃不饱，但是他们很难到我跟前来坐下来听我讲福音。他说他很多次都坚持不下去，他甚至想到说，我这个五年之后我到北美来述职，我述完职我就不再去了。可是他说神提醒他，他一定要去，不是为了你的荣耀，是为了我的荣耀。神说你做了多少事故我知道，我看的是你的心，你有没有全力以赴的摆上。我们不要讲远的，我们讲我们教会内部，讲我们近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侍奉很辛苦，我们觉得我们奉献很多，可是当我们遇到侍奉中间，遇到那种打击，遇到外边的拦阻，遇到内部的打击，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不和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多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我很简单的再一次讲我们教会我们自己的文善长老，在过去的八年里边，他开始全世界的念神学，毕业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教会没有给他一个固定的薪水的职位。在去年我们想把他按牧牧师的时候也没有做成。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他，你还会工作吗？你会不会觉得对他很大的羞辱？你说我全力以赴摆上，你们竟然如此的羞辱我。他没有，他讲什么？他说请你们停止聘牧，他说因为教会的合一比我当牧师更加重要，他说我没有时间消耗在这样的事情上头，我要好好的传福音。他有困难吗？他的妻子身体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岳母的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知道他在上个月刚刚做过心脏的两个支架的手术，他马上要出发去德国。我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喊过，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但是我知道他和陈养恩牧师会有一样的想法，神叫我做工我就要做工到底。换下一页。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背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请。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换下一页。现在我们要到了圣餐的时候，在今天的圣餐的时候，我特别的要请我们大家想到，耶稣为我们死了，耶稣还要再来，而且快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处在这个耶稣两次来到地上之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来传福音。我们尽管可以喊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神已经在我们前面摆了许许多多彩云般的见证，盼望我们能跟随他。我们现在要先来用祷告的心，大家听一遍一首诗歌，叫做使命。请你们用祷告的心听，请你们好好学，一会儿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唱，来放。现在请大家来安心的来听这段诗歌，请开始播放。用祷告的心，看神给我们怎么讲话。
主耶稣走 过的十字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牺牲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一生灵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这就是想的灵魂，我愿舍弃宝贵生命，父啊求你差遣我，我要担走世界，
感谢赞美你，在我们都拒绝你的时候，我们羞辱你的时候，我们把你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依然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做的不知道。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样圣餐聚会的时候，主耶稣你再一次差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主啊你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常常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 我们常常因着我们内心的老我血气，我们有时候软弱到我们向主说，主啊，我们坚持不了了，你要我们坚持到什么时候？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圣餐提醒我们说你必再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当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从你那来的荣耀，我们心里就可以有喜乐，有盼望。求你借着今天的圣餐与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不忘你，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等一会儿我们大家在传饼的时候，我们要请明秀姐妹继续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刚才我们用祷告的心，现在在唱的时候，请我们大家让圣灵借着这首诗歌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心里边。来，我们开始唱这首诗歌。拿了饼以后暂时不要吃，请你们等待，我们一起领，我们一起唱诗歌，一起来唱，我们一起来唱。
主耶稣
大家为这饼的感谢，我们现在来一起领受这饼。好，现在开始放第二遍，我们在分杯的时候开始放第二遍，开始放，我们在分杯的时候，我们大家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作为我们对这杯的感谢。 切用喜乐的心来领受这圣杯。